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雅歌第八章，今天我们就读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雅歌七章虽然是讲到工作，但经文中几乎不提做什么工，而是这些工作对圣徒的成全。神给我们机会来侍奉他，来服侍教会，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为神做工，而是这样神才有机会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因此神真正在意的是借着工作，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成长和成全。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作应该是我们生命的自然流露。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是在第七章中唯一讲到工作的经文，是这个圣徒起头，他邀请主到田间去，到葡萄园去看葡萄是否发芽开花，石榴是否放蕊。就是在工作中，他要把爱情给主，他为主预备了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让主来享受。就是在工作中，他最重视的还是与主之间爱的关系。其实到这里可以是雅歌的结尾了，如果他再加上一句愿主快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这是人的看法，雅歌的层次远比人想象的更丰富。雅歌还有第八章，也就是我们这一周要读的经文。在第七章结束前，他向主有了许多在工作中爱的表述，结果主完全没有答话，主一言不语，主沉默了，主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细拉。这实在不可思议，在人看来这个圣徒太好了，主为什么不搭腔呢？在他以往的生命成长历程中，主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沉默，让他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在第二个阶段，这沉默使他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到处找主。在第四个阶段也还是一样，而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他的运作已经老练了，他知道主还在，但是却不知如何，他与主之间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这就带出了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与主之间的对话。我们来读第一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巴不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 AJV 是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一个哦，是一个长长的叹息哦。NIV 呢就把它翻成 if only， 这样的翻译和中文的巴不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巴不得说出他是何等的渴慕，他知道却又得不着，以至于有一点埋怨，是那种撒娇式的埋怨。因为这时候他理解，不论他与主有多亲密，他与主之间总是还有一层隔阂。这一个隔阂不是经过属灵操练可以克服的，不是经过生命成长可以克服的，也不是经过劳苦服侍可以克服的。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这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是什么隔阂呢？就是他的肉体还在。在主回来之前，在他的身体得赎之前，他是一直活在肉身的限制之中。主是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他还在地上，并且肉身一天一天的老去，肉身的限制只会越来越多。他是多么的渴慕能够完全与主合而为一， 然而与主真正的合一是无法达到的，除非他能够放下肉身，除非他的身体能够得赎。保罗完全认识这一种真正的合一，因此他对腓立比的圣徒说，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保罗也知道他的肉身活着对腓立比的圣徒是更重要的，他就确信神还要他留在世间。我们也会经常用这个经文去安慰失去亲人的圣徒，我们使用时多半是陈述一种客观的事实，但是现在这个圣徒他主观的亲身的经历到这个隔阂，让他无法与主完全合一，以至于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巴不得。约翰是活得最久的使徒，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与他同作使徒的都已经与主同在了，他自己也年迈了。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就非常有把握地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们，必要像他，那时候就能够真正的经历与主完全合一。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尼托森弟兄的解释是往前看，说这段经文是讲到到了主再来，他就能够完全与主合一。他现在的表述就是急切的盼望将来，这是比较积极正面的表述。但是如果这样解，他应该说巴不得我像你的兄弟，而不是你像我的兄弟。所以我采取一个比较负面的说法，在他的无奈中一个比较任性的说法，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这里兄弟的希伯来文是 ach， 和一章六节同母的弟兄那里的弟兄的希伯来文不一样。一章六节弟兄的希伯来文是 ben， ben 是强调性别上的不同， ach 是强调来自相同生命的源头，也就是出于同一个父亲和同一个母亲。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就是巴不得你和我有同一个父亲和母亲。一个圣徒的生命能够这么成熟，一定有点年纪了，他的肉身也逐渐毁坏了，这会带给他很多的限制。他似乎是在向主抱怨，他既然因为肉身还在无法达到与主的完全合一，那为什么主不来和他合一，也来体会一下他在肉身所受的限制。所以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和我一样受肉身的限制，你就能够知道我是何等的无奈。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母亲还是预表恩典，他知道自己仍然在肉身里，因此他离不开恩典，恩典的奶水至今还在供应。一方面他认知肉身的隔阂让他不能与主真正的合一，但是另外一方面恩典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补满他的不足。他一方面是遗憾无奈，但另外一方面在恩典奶水中他是感恩安息，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不安中有安息，无奈中有感恩，遗憾中有盼望。他何等渴望主能够完全懂他的情绪，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求主能够连续他的琐事。他还在等待身体得赎的过程中，他还经历肉身带给他的各种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年纪和我一样开始步入了七字头，很多年轻的时候能做的事现在做不了了，在主的恩典中还有一点点能力能够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圣徒， 但也不知道这能够持续多久。或许你也可以体会一些这个圣徒的心境。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能轻看我。以往他必须在特定的场合才能够遇见主，在内室，在葡萄园，在家中，在筵宴所，或者他找不到主，他就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到处找主。而现在，他是在哪里都可以遇见主，并且他一遇见主就与主亲嘴，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他随时随地都能够进入与主深刻的交通，能够向主表述他的爱情。当一个年轻的圣徒说，主啊，我真爱你，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情绪过于实质的表述。而这一个年迈的圣徒说，主啊，我真爱你，那是一种蛮有经历，蛮有故事，蛮有内涵的表述。他用他的一生来见证他与主的爱情，历久弥新。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可以凭借的不是他的地位，他的资历，他的职事，甚至于不是他的见证，而是他与主之间那历久弥新的爱情。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他最重要的资格，谁也不能轻看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在地上有人靠着财富，有人靠着地位，有人靠着权势，叫人不敢轻看他。但是在属灵的道路上，只有我们与主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叫人不轻看我们。这个年迈的圣徒有这样的把握，并且他要宣告，谁也不能轻看我，因为他知道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经常是被人轻看的，经常是被人藐视的。当他刚开始爱主的时候，在一章七节他就说过，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然而当他的生命成长了，经历丰富了，运作老练了，他仍然被人轻看。这轻看的源头有三个，第一个来自世界，这个世界有两面，物质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轻看你，因为你不爱世界，以至于在世界中没有太多的得着，你住的是小房子，开的是老车子，世界就轻看你，为什么跟随主的人总是这么寒酸。另外宗教的世界也轻看你，宗教就是有所宗而教之，宗教是建立在一些主观的认定上，因此经常是非常狭窄的，并且是非常坚持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越来越宽广，也越来越卑微，他总是以爱来待人，以包容来与人相处。宗教世界的人就轻看他没有原则，却不知主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是包容的爱。第二个源头是来自撒旦，撒旦是最讨厌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撒旦有两个绝招，第一个就是消耗你，用教会里面各样的琐事来消耗你，让你每天忙着解决各种问题，以至于没有时间来亲近主，跟随主。因此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建立内室交通的时间，每天都能够与主单独的交通，这是我们服侍主的根基。其次就是攻击你，让你失去在圣徒之间的形象，不论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使得你在教会中被人轻看，以至于侍奉没有果效。第三个源头是来自于自己，有时候在侍奉中遇到了难处，自己觉得无能为力，甚至于就开始轻看自己，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有时候甚至于也会觉得主也对自己失望。这一个老练成熟的圣徒告诉我们一个诀窍，就是一定要维持与主之间爱的关系。在外头遇见主，就与主亲嘴，别人 的轻看算什么？主爱我们，主看重我们就够了。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我必引导你，领我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必引导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讲法。在年幼的时候，我们都是求主来引导我们，甚至于我们还求主让我们看见他的引导，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是眼瞎，主引导我们几乎还看不到。而现在这个生命成熟的圣徒，他要来引导主，引导都是有目的有计划也有过程的，他要来引导主，并且领主进他母亲的家。母亲还是恩典的预表，恩典是他一生的经历，他要领主来到恩典之家。他知道自己一生离不开恩典，他要带领主来到恩典之家，不是主需要恩典，而是他要主亲自来见证他是如何在恩典中得着供应，在恩典中得着加强，并且这恩典还要把他从今世连到永世。就在他母亲的家里，他可以领受教训。很特别的是，他来引导主，他来带领主，结果呢，是他得着教训。他知道自己还在肉身之中，他还不能完全与主合而为一。虽然在人看来他很成熟很老练了，但他自己知道他还需要恩典，恩典还会带给他更多的教训。他在母亲的家中曾经得着很多成全，现在他带主来到母亲的家，要主来见证他在恩典中的学习，让主看到他在恩典中得着教训，还盼望这恩典能够把他带到永远。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所说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保罗就更直接了，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一方面他要主见证他的学习，好让他能够完全与主合一，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来款待主，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要请主喝酒。在五章一节第三个阶段生命成长历程结束的时候，他邀请主进入他的园中吃佳美的果子。那时候三一神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那是一种开怀畅饮。现在他领主进入他的母家，要见证他在恩典中的成长，还要请主喝石榴汁酿的香酒。在前一节他说到，巴不得主向他吃母亲奶的兄弟，因为他知道自己肉身还在，无法与主真正的合一，他就盼望主来与他合一，他要主亲自见证，亲自经历他的成长，他要主能够领会他心中渴慕又无奈的情绪。这石榴汁酿的香酒就说到他自己，在恩典的供应中，他长成了石榴，里面有丰富的生命，但这个石榴还要被切开，许多种子外面包着晶莹剔透的果实，要被压榨流出汁液。这石榴的汁液要酿成酒，还要加上各种香料，像没药、菖蒲、肉桂、桂皮等等，这些香料都是他经过死和复活的经历。他要请主喝，他请主喝石榴汁酿成的香酒，也就是要主有份于他生命成长的历程。这些历程他知道，主也知道，因此他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主，而是要来问主，这些还不够吗？我还要等多久才能够真正的与主合而为一？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他的右左手臂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 必将我抱住。这个经节有点眼熟，这不就是二章六节在他第一个阶段生命成长历程中的结尾，主带他到了筵宴所，以爱为旗将他覆盖，他被主的爱充满了。那时候他的容器太小，以至于完全站立不住，主就上前一步，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就在筵宴所那个公开的场合，主在众人面前拥抱他。现在似乎是旧事重演，但他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这时候的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读经仔细的话，你会发觉这一节加了两个 be 字， KJV 就用两个 should。 一个阶段那样拥抱的经历是他的第一次，印象太深刻了。现在他的生命成熟老练了，他还是一样享受主的左手在他头下，让他不能看别的，只能看主，注视主。主的右手将他抱住，他与主面对面享受主在爱中的怀抱与扶持，经历与主面对面的交通。他还是一样享受与主之间的拥抱，不过现在变得很经常的事，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就像一对恩爱的老夫妇，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常在爱中有拥抱。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这是他与主之间经常会发生的事。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主第一次开口。主不是对他说话，而是对周围的众弟兄姐妹说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就是在平安的根基上蒙恩得救的众圣徒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这一节经文也很熟，出现在二章七节和三章五节，就是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生命成长历程结束的时候，主对众圣徒的吩咐。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不再指着羚羊和田野里的母鹿来吩咐众圣徒，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他与主之间的关系已经确定，主已经成为他构成的一部分，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受到打岔，他已经长出了像棕树一样成熟的身量，只不过他的肉身还在，他还是会疲倦，他还是需要休息。主就吩咐周围的众圣徒不要打搅他的休息。他的生命已经到了这么成熟的阶段，他所经历的还是和第一个阶段的经历一样，只不过现在的层次高了太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经历是越老练人越平凡，也正是因为在平凡中，因此他一直需要恩典，也是因为在平凡中他会更盼望与主完全合一。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的肉体一直都在，一直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才能够脱离我们的肉身，才能够完全真正的与你合一。这个成熟老练圣徒走过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侍奉的经历，实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帮助我们就在我们目前生命的地位上和生命的经历上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学习该学的功课，走过该走的历程，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和这个圣徒一样老练。祝福我每天读经的时间都有真正的得着，生命也能够借着读经慢慢长大。雅各书中的经历虽然高，却也是我们今天就能够有份的，帮助我在我能够领会的程度上来带领我认识生命的事，经历生命的事。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恩典之中，帮助我一直留在恩典中，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